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好，我们看到玉串呢送了一个荷叶汤来给贾宝玉，而贾宝玉呢因为玉串伤心愤怒，所以贾宝玉要想尽办法来讨好他，但是他作为一个主人又不能真的来讨好自己的丫鬟，所以呢用了很多怪招。那现在呢经过一段时间低声下气呢，玉串觉得也不好意思了，于是呢也有一点点放开来了。宝玉就说，好姐姐，你把那汤拿来我尝尝。玉串说，我从来不会喂人东西，等他们来了再吃。也就是说，我只是奉王夫人的命送来的，我喂给你吃，这个事儿我不干，我从来不喂，等他们来了，就等你那个喂你吃的人来了再说。宝玉说，我不是要你喂我，我因为走不动，你递给我吃，就是你不要喂我吃啊，我又不能走，你去拿给我吧，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，你好吃饭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送了这个来，如果我不吃的话，你怎么回去交差呢？你回去了，如果王夫人问宝玉吃了没有，你怎么回答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不好回去的嘛，所以你拿来给我吃了，你才好回去交代。我只管耽误时候，你岂不饿坏了？就是如果我耽误着不吃的话，你不是饿坏了吗？你要是懒得动，我少不了忍着疼去取来。说着便要下床来，挣扎起来，禁不住哎呦之声。玉串见他这样，忍不住起身说，躺下吧，哪是你造的孽，这会子现世现报，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。他这是有点像骂贾宝玉，但是骂的呢不是太严重啊。他说，哪是你造的孽，就是做了孽的，现在现世现报，就是现在你受报应了，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，我哪里看得上你这样的，是吧。一面说一面嗤的一声又笑了。玉串终于笑出来了，那一笑就表示他们两个人之间已经算是和解了。端过汤来，宝玉笑着说，好姐姐，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吧，见了老太太太太可要放和气些。贾宝玉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你生气你在我这儿随便怎么生我无所谓，但是你回去以后，你在我妈妈面前，你要是有一点点生气的样子，你是要挨打的。因为在贾府里面你是个仆人，你凭什么摆出生气的样子来，主人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贾宝玉说得很好，你生气在我这儿生我是无所谓的，去见了老太太和太太要放和气些，若还这样你可又要挨骂了。玉串说，吃吧吃吧，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，我可不信这个话。说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汤，宝玉故意说，不好吃不吃了，就说这是有意说的啊，不好吃不吃了。玉串说，阿弥陀佛，这还不好吃，什么好吃啊，就是连这个你都说不好吃，那还有什么好吃啊。宝玉说，一点味儿也没有，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。玉串就真的赌气尝了一尝，宝玉笑着说，嗯，这个好吃了。你看他是骗玉串尝一点的，是不是啊？他希望玉串也吃一口嘛。玉串听说才解过意来，原来宝玉哄他吃一口，便说，你既说不好吃，这回子说好吃我也不给你吃了，就是刚才你说不好吃的呀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就算你要吃我也不给你吃了，那开起玩笑来了嘛，说明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隔阂了，是不是啊？宝玉只管央求陪笑的要吃，玉串又不给他，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。两个人开起玩笑来了，就是他们两个人之前那个仇啊算是已经解开了。丫头方进来时，忽然有人回话说，傅二爷家有两个妈妈来请安，来见二爷。这个傅二爷家是谁呢？一个姓傅的人家，以前从来没有出过场，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是另外一户人家，他们家没有权势，但是有那么一点点钱。这样的人呢，很想巴结像贾府这样的人家。贾府不仅仅有钱，他是当官的人家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姓傅的人家呢，想要巴结。那么贾宝玉看得起这样的人吗？
看不起。
哎，看不起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人要来看望呢，贾宝玉一般都是不见的。那这一回呢，贾宝玉见了他们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这个傅的人家，姓傅的人家啊，他们来巴结贾家，不是用别的东西巴结的。他们有一个妹妹，据说长得很漂亮，其实贾宝玉一次都没见过这个小女孩啊。据说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妹妹，想要让这个妹妹来嫁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家。至于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家是不是认准了贾家，那不一定，说不定有很多人家都有可能他想去巴结。那么贾家肯定也是之一啊，对不对？想巴结的话，他总不能盯着一个人家巴结，万一巴结不上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他们利用这个妹妹想要去巴结一系列有权有势的人家， 贾宝玉虽然看不起这样的人家，但是贾宝玉喜欢天下所有的年轻小姑娘。既然这个人家有一个据说长得很漂亮的妹妹，他见都没见过啊，他就想着这个人家的妹妹应该，我为了她也应该见见他家的仆人。他明白这一层你就知道了啊。宝玉听说便知道是通判傅氏家的妈妈来了。那傅氏就是姓傅名氏的人啊，傅氏原来是贾政的门生。什么叫门生知道吗？门生也叫学生，咱们现在的学生指的是老师和学生关系，你教我书的你是我老师，我是你学生，对不对？那在古代呢，先生和学生这层关系是有，还有一层关系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我去考试，我希望考个状元，我希望考个进士举人，对不对？那考试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监考的老师，如果这次他是主考官，我来考试，他就是我老师，我就是他的学生，明白了吧？
嗯，
这叫门生。那么还有一种关系就是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辈分大，因为你是读书人，因为你是当官的人，而我呢，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，我只读书，我别的都没有，那我自称是你的学生，表示对你的尊重，明白吗？这也叫学生，这古代都有这样的一种巴结关系的方法啊。那这个傅氏呢，是贾政的门生，历来都是赖着贾家的名士得意，贾政也着实看待，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依赖着贾家的名士啊，有点得意，那贾政对他们也不错，故与别个门生不同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，就是他们那边傅氏家啊，一直会派人过来走动来往。宝玉素习最厌恶愚男蠢女，就贾宝玉是最讨厌这样的人的，今日又如何令两个婆子过来呢？就是干嘛又让两个老婆子来看看自己呢？是不是啊？其中原来有个缘故，因为谁啊？因为宝玉闻的那个傅氏有一个妹子叫傅秋芳，就是这个傅氏有一个妹妹好看的叫傅秋芳，也是个穷闺秀玉。穷闺秀玉这个词多好啊，闺是闺房里的丫头，玉呢就是我们佩戴的那个玉啊，穷和秀是美好的意思嘛，也是个穷闺秀玉，就是个傅秋芳是一个很好看很有才华的女孩，常闻人传说才貌俱全，才就是有文才，貌就是长得好看，虽自谓清赌，就是贾宝玉从来就没见过这个人，然而遐思遥爱之心十分沉静。遐思遥爱，遐就是想，远远的在想着他，遥远的爱，这个爱不能理解为爱情啊，就是尊重啊，珍惜啊，对吧？也就是说虽然一次都没有见过傅秋芳，但是心中也很珍惜这个女孩子，所以呢就不让他们来呢，就恐驳了傅秋芳。也就是说贾宝玉很讨厌这样的婆子，可是今天为了傅秋芳也要让他们进来看一看，因此连忙命让进来。那傅氏原来是个暴发的，暴发就是暴发户，你知道暴发户的意思吗？就是突然赚到钱了叫暴发户，是不是？原来没钱现在赚到钱了嘛，这个叫暴发户。那暴发户一般来说是只有钱没有别的东西的，特别是没有品位。比方说暴发户们喜欢戴这么粗的项链，比狗链还粗，对吧？你叫真正的有钱人哪里有在表面上会装饰啊，根本就不会。真正有钱人生活品质很高，但是在表面上根本就不装饰不修饰的，知道吗？所以那种叫暴发户。这个富士呢也是个暴发户，
是好像就是贵人和富人的区别。
对，富和贵的区别，富就是暴发户，贵呢是真正有气质的。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，那傅氏呢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，就是光有钱不行，还要有权，所以呢利用这个妹妹长得好看啊，要去嫁给那些有权的人家，而且不肯轻易许人，就是不愿意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了，如果说嫁给了这个没什么权势的，那不是亏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不肯轻易许人，所以耽搁到如今。所谓耽搁到如今呢，也就是说一直没结婚，眼看着年纪大了。年纪大是多大呢？目今傅秋芳已经23岁。你要理解古代啊，咱们现在23岁根本就早着呢，是不是？现在大学毕业到25岁了，是不是？23岁哪有可能结婚的？那古代不是的，古代15、16岁就结婚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23岁已经是老姑娘了。
为什么现在还没结婚？她不是很漂亮吗？
对啊，就是因为她哥哥不愿意随便把她嫁出去啊，一定要等着嫁给一个有势力的人家啊，知道吧？所以到23岁了还没嫁人，正在那些豪门贵族呢又嫌他穷酸，也就是真正的贵族人家哪里想要傅秋芳啊，你们家就是有点钱而已，又没有贵族气质，是不是？就不要，又根基又浅薄，根基浅薄是指刚刚有钱，以前又没有钱，如果说你家已经几代人都有钱了，那就算有根基了嘛，是不是？ 所以不肯要他。那傅氏和贾家亲密，自有一段心事。今日请来的两个婆子，偏偏是极无知识的。这个知识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啊，这个知是知人识事，就是知能够觉察人性，识就是能够读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。知识是这个理解，不是我们现在学知识的知识啊。那派来的这两个婆子呢，是没有知识的。听说宝玉要见，进来就刚问了句好，说了两句话。你看、啊、接下来他们要看到一个事实了，是那玉串见生人进来，也不和宝玉厮闹了。就是刚才玉串不是和宝玉两个人还在开玩笑的吗？是不是啊？可是进来两个别人家的婆子，那就不能开玩笑了吧？手里端的汤，只顾着听话，就是手里端的那个荷叶汤啊，耳朵只顾着听话，宝玉又只顾着和婆子说话，一面吃饭一面伸手去要汤，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别人，就是两个人都没有看自己手里的汤，都看着别人，这样一搞呢就烫着了。两个人眼睛都看着别人，不想刚收了手便将汤碗碰翻，将汤泼到了宝玉手上，宝玉被汤烫着了。玉钏儿倒不曾烫着，吓了一跳，忙笑着说这是怎么说，慌得丫头们连忙来接碗。宝玉自己烫了手，他不觉得疼，只是问玉串烫到哪里了，疼不疼？这就是贾宝玉的个性吗？自己烫着了小事，不能让姐姐妹妹们烫着，是不是？
我不是小心那个吓雨他看到他李官他画墙，然后下雨了。
哎，对，下雨了，他自己淋的那样子，他不觉得淋雨，他说你不要写了，要淋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汤都翻在自己手上，他不觉得疼，他问玉串说烫到哪里了，疼不疼？玉串和众人都笑了，就是别人都笑起来了，因为明明只有他被烫着了嘛，是吧？玉串说你自己烫了，只管问我。宝玉听说才觉得自己烫了，众人上来连忙收拾，宝玉也就不吃饭了，洗手吃茶，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，然后两个婆子告辞出去，晴雯等送到桥边方回。那两个婆子走呢，晴雯一直送到桥边才回来。接下来这两个婆子就要说八卦了。刚刚在怡红院里面是不能乱说话的，走的时候呢，晴雯送也不能乱说话，因为晴雯在旁边的，是不是啊？晴雯回来以后，那两个婆子一看，咦，左右没人了，于是一边走就一边谈论。一个笑着说，怪道有人说他家的宝玉外头好里头糊涂，就是他家的宝玉看起来很帅，其实内心很糊涂，中看不中吃的。所谓中看不中吃，就是如果是一个果子放在这儿，只能看不能吃，那就是没用嘛，是不是？果然有些呆气，自己烫了手倒问别人疼不疼，可不是个呆子。你说这还有这样的人的，自己被烫了还问别人疼不疼，是吧？就是个呆子。那一个又笑着说，我前一回来，就是我上一次来啊，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，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，大雨淋得跟水鸡一样，反而告诉别人说下雨了，快避雨去吧。
好像就是林官的事。
哎，对，就是林官那个事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说可笑不可笑，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，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，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，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，就是咕哝咕哝的，而且连一点刚性也没有，就是没有男孩子的阳刚个性啊，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，就是如果丫头们给他气受，他也愿意受气的。爱惜东西呢，连个线头都是好的，糟蹋起来呢，哪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，就是爱惜起来哪怕是一根线头它都是好的，不爱惜起来值千值万的也不要了。这个事我们也都知道，贾宝玉都做过这个东西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在他们两个人嘴里呢，这就成了八卦了。所以我们读《红楼梦》已经读了这么多了，这么厚了啊，我们知道贾宝玉这个人的个性，比如说烫着了自己他还问别人疼不疼，自己淋雨了还问别人说，跟别人说你不要写字了，已经下雨了，这些我们都是赞美宝玉的，我们都认为这是宝玉的优点，是不是？但是经过这两个婆子的嘴说出来，就成了搞笑的了，就成了什么，这个人是个呆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一句话说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你觉得眼见就是实的吗？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吗？也不一定，你还要想，对不对？你不想的话，
我想起有这么一个故事。
嗯，
有一回孔子的弟子给他孔子送去一些大米，并且在那里煮饭，煮的过程中和其中一个弟子先抓了一点饭吃了，然后他到了 吃饭的时候，孔子还说他自己做了一个梦，具体梦到什么还不记得，反正就是批那个弟子，然后弟子告诉他孔子，自己是看到他一块炭灰掉到饭里，想把他弄得很脏的饭吃掉，然后孔子就想到了这一点。
哦，他是这样的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你也是想说明眼见也不一定是真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也就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也不一定就是实，是不是？这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出原来，辞别诸人回去，不在话下。那么你可以想象啊，这两个人回到傅家以后，他所说的贾宝玉肯定是个呆子，是不是？如今且说袭人见人去了，就是袭人看到别人走了，便携着婴儿过来问宝玉要打什么络子，就打什么样的结。
对了，他们这么说我还以为要被别人听见。
没有没有。宝玉笑得像婴儿说，才只顾说话就忘了你，烦你来不为别的，却为我打几根络子。婴儿说，装什么的络子？什么叫装什么的络子呢？其实就是网兜。你做网兜装什么的？
鸭蛋。
就鸭蛋。你做网兜，因为只要装鸭蛋嘛，所以做个小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说
还有做的能装头鸟蛋
啊，那如果说我为了放一个 U 盘，那我这个网兜还要做更小一点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说
大了有什么不好
啊？那网眼太大了， U 盘一放掉了，是不是啊？
我不是说网眼大，而是说容积大。
容积大了这就浪费嘛，拿手里也不方便嘛，是不是啊？那贾宝玉很有可能是要放他那个玉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要做这样的络子，就是网兜啊，说。烦你来，
那个比 U 盘更小。
对，烦你来给我打几根络子。婴儿就问，装什么的络子？你要我做的络子是装什么的？宝玉见问，便笑着说，不管装什么，你都每一样打几个吧，就是我装什么的都要，你就随便打几个吧。婴儿拍着手笑着说，这还了得，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，就是你不管装什么你都要打几个，那还得了啊，是不是啊？我十年都打不完。宝玉笑着说，好姐姐，你闲着也没事，都替我打了吧。袭人笑着说，哪里一时打得完，如今光捡要紧的打两个吧。婴儿说，什么要紧？不过是扇子、香坠、汗巾子。也就是说你要装什么？装扇子的，装香坠的，装汗巾子的。
香坠是什么？
香坠就是挂在身上的那个坠的东西，不过有可能是用香料的木头啊什么做的吧。宝玉说，汗巾子就好。婴儿说，汗巾子、汗吊子是什么颜色的？这里要讲到颜色了。如果说我要装的 U 盘是白的，那我用白线做一个网兜好不好看？
不好看。
不好看是不是？那如果我现在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是黑的，我要装这个东西，我用黑线做耳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所以网兜的颜色要能够配起来。所以他就问贾宝玉说，汗吊子是什么颜色的？
应该也不能那样东西是绿的用红线。
就是完全是对比色也不一定好，是不是？宝玉说，大红的，也就是说有一个红颜色的汗巾子，是吧？婴儿说，大红的要用黑络子才好看，就是如果我是要装红颜色东西的话，我就用黑色。
大红色难道是那个贾玉喊的？
有可能啊，当然贾宝玉的汗巾子也不止这么一两个啊。说大红的要黑络子才好看，如果是石青的或者是石青的才压得出颜色，也就是说如果不用黑的话用石青色。宝玉说，松花色配什么？就是松花色的东西究竟配什么样的呢？
对，松花色它究竟是什么颜色？
松花是什么颜色？我们来查一查吧。松花色，
为什么一提
啊就这样的颜色？
一提起松花色就想提到《红楼梦》。
那是啊，因为人家也是看了《红楼梦》以后才来查的呀。那这是秋香色，《红楼梦》提到过的。是松花色。
秋香色是什么时候提的？
第三回里面就是提到，就林黛玉进贾府不是见到好多好多个人嘛，其中衣服提到了秋香色，这是松花色。那我们再顺便查一下石青色啊，石青色啊，就这样，其实就石头的颜色是吧，石青色。好，我们继续读书啊。宝玉问，松花色配什么？婴儿说，松花配桃红啊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是松花色的东西的话，外面用桃红色的络子，想得出来的吧？宝玉笑着说，这才娇艳，再要淡雅之中带些娇艳。婴儿说， 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。葱绿你肯定想得出来的吧，就是那个大葱，吃过大葱的吧，大葱的那种绿嘛，就是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。宝玉说也罢了，也打一条桃红，再打一条葱绿。莺儿说什么花样呢，就是我这个东西做出来是做什么花样的呢。宝玉说共有几样花样，就是你一共能做多少个花样。莺儿说一炷香，朝天凳，香眼块，方胜，连环，梅花，柳叶。好，我们都不懂是不是。宝玉说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个花样是什么，就是贾宝玉一听什么叫一炷香啊，他肯定也不会懂是不是。他就说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是什么花样，三姑娘就是探春嘛是不是。莺儿说那是崭新的梅花。宝玉说就是那样的好。贾宝玉这回知道了啊，就打那样的是不是。一面说一面叫袭人刚拿了线来，窗外的婆子说姑娘们的饭都有了。什么叫姑娘们的饭都有了，就是主人吃完了以后仆人也应该吃饭了，所以呢厨房中央厨房肯定不可能先烧仆人的饭对不对，肯定是先烧主人的饭。好，现在主人都吃完了，姑娘们的饭也都送来了。宝玉说你们吃饭去，快吃了来吧，就是你们快去吃饭吧，吃了就来。袭人笑着说有客在这里我们怎么好去，就是婴儿在这里呢我怎么好走开是不是啊。婴儿一面理线一面笑着说这话又打哪说起，正经快吃了来吧，就是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，你快去吃吧，吃了再来吧。袭人等听说方去了，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听呼唤。也就是说袭人去吃饭，虽然说丫鬟的饭来了，但是所有丫鬟不会同时去吃饭，如果同时去吃饭那这里就没人了是不是。你还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，虽然老师也要吃饭，但是幼儿园的时候你的身边从来不会断老师嘛，因为两个老师轮着吃的嘛。
我记得老师是在教室吃的。
有一个不是，有一个不在教室吃，我也去过你的幼儿园的呀，老师其实是轮着吃，只是你不注意而已，知道吗。好，我们这一段就先读这么多。《红楼梦》里写到了一个傅秋芳，哎呦，这个人物可是让好多红学家研究了个够。有些人还为傅秋芳画了肖像画，有些人还为傅秋芳补了传记，还有些人认为《红楼梦》丢失的部分里会有傅秋芳的戏份。其实曹雪芹之所以要写这个人物，而且写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原因很简单，猫哥有好久不提《红楼梦》的读法了啊。首先从故事内部寻找自洽，如果故事情节不自洽，就从写作方法上寻找自洽，你回到写作方法上来就很好理解了。之所以写傅秋芳，是为了写两个破格见到贾宝玉的婆子。什么叫破格见到？因为一般的婆子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贾宝玉，大家读下去就知道了贾府的等级何等森严，有些人进不了大观园的门，有些人进不了怡红院的门，有些人进不了怡红院内部的房门。再加上贾宝玉这么讨厌婆子，两个俗不可耐的婆子哪有机会见着他。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曹雪芹为什么一定要安排两个俗不可耐的婆子见一见宝玉呢？这跟刘姥姥的作用是一样的。《红楼梦》写的是富贵至极的贾家，但是必须要有一个贫穷到极点的刘姥姥才能对比出他家的富贵。不管是刘姥姥前一次在王熙凤屋里看到一片亮闪闪的晃眼，还是后一回爬到阁楼上去看到另一片亮闪闪的晃眼，都是为了通过一个极度贫穷的人的眼睛来观察极度奢华的生活，这样的描写才有震撼力度。所以贾宝玉的呆，也就是猫哥我说的贾宝玉的爱，必须要用俗不可耐的人的眼睛来看一眼，不然就不够震撼。为什么要两个呢，而不是一个人呢？因为曹雪芹要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来展示他们对贾宝玉的八卦认知。大家回忆一下自己看过的电视和电影，当某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写出一副对联的时候，当某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先生吟出一首诗的时候，电视电影里一定会有一个不懂的人在问，一定有一个热心的人在教他，还要给这两个人特写镜头，其实那是在讲给观众听，你以为观众都是学者都能懂吗？ 所以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小说，曹雪芹要刻画的贾宝玉是一个对天地万物充满悲悯的人物，曹雪芹就怕你不懂，所以必须让两个八卦婆讲出来提醒你注意，所以才要刻意安排两个八卦婆来见宝玉，所以才需要傅秋芳这样一个从来不出场的穷闺秀玉。想通了这一层，大家就能想通猫哥女儿提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两个八卦婆一边说闲话一边走路，并没有被别人发觉，并且引出一段别的故事。因为作者想要的并不是借他们来推动情节，只是借他们来加深读者的理解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，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，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